来，我们继续看加拉太书。今天我们应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要看十二到二十节。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二到二十节，我来读。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所以后来读圣经的人都觉得很可能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在加拉太那里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可能有眼疾，眼睛有什么毛病，我们不知道什么毛病。16节16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我们前面用了许多的篇章，许多时间，我们在讲保罗在论到关于律法的事、福音等等这些事情，许多的福音的真理啊。可是保罗对待在加拉太教会的圣徒，他并不只是注重给他们讲道理，要把它讲得正确、讲得合理等等，来督责他们啊，劝服他们一些事。前面他确实是这样做，可是他不是只这样做。在这里我们刚读的经文，保罗插进了一段蛮感性的话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一段感性的话。他开始提到过去他们怎么样给他们一个肯定，给他们一些称赞等等啊，用这个来问他们，那为什么你们现在改变了呢？啊，我想我们也应当学习这些啊，我们可以在新约圣经里面看这些使徒们写的东西，不但从他们学习他们讲的内容，也从他们学习他们怎么讲那些真理，还有他们自己在处事为人上是怎么样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些使徒们的书信里面找到一些资讯来思考这些事，就像这一段经文一样。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这些事情，意思就是说我们用在比方在一个家庭里面，在家庭成员的彼此的对话、彼此的交接当中，或者你在学校跟老师、跟同学，或者是在职场上跟同事、你的上司、下属，或者在平常的生活，你跟你的邻居、朋友等等各种人际关系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参加聚会，跟别人的交往，或者是服侍同工等等，我觉得我们都要注意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应该留意真理啊。可是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感情的成分，试试看，当你需要跟人谈论事情的时候，留一点空间，不要只是一头钻进去要把一个理讲得清楚而已。试试看，不要只是以理服人也要留意感情的成分。在这一方面可能一般来说男人要特别留意，男人比较容易这样。其实有一些男人，他们虽然好像总是会讲道理，他们其实在某一些事上 他们其实不太讲道理的，而且他们理也没有很清楚。可是他们天性会比较这样。当然我不应该只用性别来讲，有些女生也会的，反正我们就是要也要注意这一面就好了、嗯、不要总是只是以理服人。有的时候你带着体贴的态度，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觉得对方遇见的不太容易，表达这样的体贴蛮有帮助的、嗯、有的时候给对方一点肯定称赞或者同情会有帮助。你只是谈论道理，要把事情讲得正确，比较容易进入剑拔弩张的光景，你知道吗？你比较容易跟人之间有 tension， 有这种张力在那里，这是一定的。因为任何论理你应该知道都会有别人有不同的看法，你不会，你不能期待你认为你很合理的说法就全世界大家都应该要同意的，很多不是这样，对不对？好，所以你加一点感情的成分会减轻剑拔弩张的那种那种张力，那种压力。我觉得我们确实应该要注意像这样的事。我给你举一两个例子。很多年前我遇见我一个同工，他在教会里面不时的带给我们一些麻烦。他有很认真服侍的地方，可是他搞一些事情就不太有教会伦理，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忍耐一段时间以后，有点忍无可忍，所以就去处理一下这个问题。有一次我在处理，正在处理这件事情的那个时期，忽然我得到一个消息，那位同工的家人，他们在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个家人，出了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好像他有一个兄弟自杀，大概类似的一个意外这样啊。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暂停所有在教会里面实行纪律对于他的处理，无论那个有多么重要。可是人家家里正在遇见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放下那些，而全心的关心他并且尽量的提供帮助。你有可能会遇见有时候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事，我们要留意，对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吧？我举的例子不是你会碰到的例子啦，但是我们都有可能碰到类似的事情。我讲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例子，但是有类似的原则。我们不时的被邀请去别的教会、别的地方服侍。有一次我在海外一个地方一个教会服侍，那他们邀请我们去，而且要我跟我的妻子带领他们追求。可是他们里面有一个同工对我们带领的蛮有意见的，不是因为我们带的有什么特点让他有意见，而是他对于圣灵的工作他是很保守的，所以总是觉得我们这样带领一定会使得一个比方福音朋友会无法接受啊，因为那个姊妹是在教会里面很热心，而且常常带福音朋友传福音给人的人，很好的一个姊妹。其实我们在各地都没有这个问题了，我们去的地方虽然我们是带他们追求，常常都还是会有福音朋友在我们的聚会里面信主，甚至在那里受洗等等。那我们尽量的做得合适，不要让他觉得不愉快这样。可是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圣灵就做工，就特别在他带了福音朋友来的那一次聚会，圣灵特别做工，不是我们预计的。然后很多人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有点被 offended， 有点这样。 好，那是一个连续的聚会嘛，嗯，可是后来过了一段日子，也许第二年还怎么样，我们又被邀请去同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到那边第一堂聚会结束的时候，我通常去哪里都是这样，我带了一些书啊，一些东西，就送给里面有一些同工啊，或者像这样，我常常会做这样的事，并不是很特别的。我也送了两本书大概给那位姊妹，而且像这种情形，我就很留意，我一定不会送我们自己的书，也不会送他会认为是跟圣灵的工作、灵恩运动里面的书等等，我送的是最一般性的福音派里面很好的书，这样。我没有想到他拿到那个书，后来他跟我反映，他非常受感动，他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其实我不是只对他，我也没有别的用意。就是从那天开始，好像他对我们就非常的改观。我不知道他对于关于我们的带领有没有改变他的看法，但是至少就这样就改观。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会遇见类似这种事，你知道吧？哦，你没有必要一直觉得，因为我们做的是我们认为对的事，所以如果跟人家起冲突是必须的，一定听开的。其实我们可以不要这样。我刚刚做的事情其实是从很年轻就跟保罗学的，因为他就是这样。那些犹太人常常为难他，他就在外邦收集奉献，专门救济在犹太的犹太人，对不对？嗯，那我们学习这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时会遇见有一些状况，我们可以留意这些来经营这种跟人的关系。保罗就是这样，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他初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殷勤的接待他，怎么样充满了爱，很真挚的爱，甚至因为从保罗听的福音得救，他们觉得这么宝贵，所以就很尊敬神的使者，就很尊敬神的使徒，所以看见他眼睛有需要，甚至就是挖自己的眼睛，如果能对保罗有帮助，他们也愿意这样。保罗形容他们当时是这样，所以有的人认为保罗有这个眼睛的疾病，甚至有的人觉得哥林多后书那里讲到保罗说他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是指的这个。这一点我们不能确定，因为保罗从来没有告诉我们那根刺是指什么。然后保罗提到那些使这些加拉太人变心的人是一些很热心的人，他说他们热心待你们，其实动机并不是很正确的，他要他们注意。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另外一面，我刚刚提到你不要只是留意论理啊，什么事情要在真理里面要对，你也应该要注意一下感情的问题。可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有这一面也有那一面，你要留意另外一个。有一些人他们本来就比较注意感情的层面，有可能会忽略真理的层面。你知道我们人很容易这样，但是很多很多人都会这样的，就是当有人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呢就很容易遮盖他的缺点，他的错处，然后万一因着那个人的缺点错处，在你的环境里面，在一个公司啦，在家里面啦，在教会里面啦，带出一些冲突的时候，你就很容易靠边站，站在那个对你好的人那一边，对吧？我们蛮容易这样的，这个我们要留意。这个时候很可能你就应该要留意我们的心，应该常常注意真理，注意要把事情做对。保罗在这里就是讲的，有一些人他们看起来好像很热心，对待人好像很有爱心，可是其实他们有别的动机他们其实是 自私的动机啊，就是希望人家因此对他好，或者是有什么状况站在他那一边。嗯，怎么样可以判断呢？就是当他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他并不真的关心神的百姓可以得着真实的造就，他并不关心这个。嗯，所以他有时候可以为了自己而说或者做出一些事，可能会伤害神的百姓，或者让人跌倒，让人不好好的单纯的追求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的。保罗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带着他只要指出这个毛病来事情就会解决的的那种姿态，好像保罗讲这个的时候带着一个唉，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啊，那种态度。我很能了解这种态度，因为我们有时候意见，很可能你也是啊。但是保罗并不是很消极的、很沮丧的说：“人虽然我这样讲，人还是会这样，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没有。”他讲了一个很积极的东西。他说：“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他说：“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基督成形在你们的里面啊。”所以他觉得无奈，觉得甚至觉得痛苦，但是他的痛苦他把它放在另外一个积极的事情上面，他希望这些神的百姓可以再次被建立，使基督能够成形在他们里面。他形容他因此受的苦叫做生产之苦。嗯，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比方用在父母对待你的儿女，当你看见他走一些不太上道的事情的时候，你想要纠正他、挽回他，可是好像很不容易的时候，你要留意这个，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只是因为他给你的麻烦，所以你想要纠正他，还是说他如果走得不好，你会很没有面子？怎么有这样的儿子、这样的女儿呢？还是？全心想的就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要能够成全。保罗就是像这样，他说：“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保罗一直都很清楚他传道的职责是什么，神的福音是什么目标，神的旨意是什么，他一直很清楚这个。他从来不会迷失在要使一个工作成功啦，或者是要使情况变得更美满啦，他一向都不是这样。他注意的是神的工作能够成全在人的身上。嗯，一个被神托付的神的仆人使女，我讲的不一定是全世界的传道人，一个服侍的人应该要有这个东西的。嗯，你知道你被托付的是什么。嗯，人数增长，事工兴旺，大家服装整齐，很多人热心服侍，什么事都循规蹈矩的，无论大人小孩，这些也很好啊，也很重要。可是那个一直都不是保罗服侍的目标，你知道吧？嗯嗯，神的创造跟救恩的总目标是要我们像耶稣，要我们像他。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唱颂赞诗篇197首，我跟大家讲的。我今天选那首诗歌，其实跟我今天讲到的内容有关。神想要我们有基督的形象，想要我们像他，基督能够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无论教会的建造、家庭的建造、个人的追求等等，都常常需要把这个放在目标上。一旦你把这个放在目标，你就会知道那个不是能够借着一个比方参加一个研习会就成功的事，做一件什么事就能够做到的。保罗的形容是很实际的， 而且是正确的。他说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我们所有的人应该常常有这种情绪，有这种光景才对的，因为你旁边总有一些人或者事不是很令人满意，你一直想要使他有改变，可是所有这些你都应该有这种想法、这种态度、这种情绪的，就是受生产之苦，而不是以为我就是告诉他你这样不对，指责他一下，纠正他一下，好像就解决问题，多半都不行的啦。如果是能这样，那多半那个人也不需要你这样纠正就能够解决问题了。所以保罗讲的这些不是加拉太教会遇见的情况，特殊的情况才有像这样的话，而是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历程里面都常常会遇见同样的事情，在受生产之苦。有的时候是人，有的时候是事，都一样。试试看，当你发现一个错误或者一个失败、一个不美的事，无论是环境使然，或者是有人犯的错误造成这样，或者是你自己犯过的错误造成这样，无论是哪一种，让我们都带着像保罗这个态度，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你知道他用的是生产，生产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对吗？圣经里面常常用植物来讲，就是从撒种栽种开始，你还要加上浇灌耕耘等等，有一天能够收成啊。这个过程就是跟生产之苦差不多一样的意思。所以一旦你发现有那样的问题、错误、不美的事情，无论是因为人的错、你的错，或者是环境上的问题，我们不要只是去想要去纠正这个、去面对这个、处理这些问题。或许我们还是需要做一点什么事来处理，但是你一定不要全心全意的就是放在这一件事上。你应该就在那个时候，从第一时间你就要问自己说，那现在我可以栽种什么美好的种子在这里，无论是那是指的在一个人身上，在一个环境里面，比方在你的公司，或者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是一样。因为你会有这个缺陷啊、问题、难处、不美的事，多半是之前有人撒过不好的种子，无论是你或者别人，或者是整个社会。所以你只是去对付它，从来不是最优先、最主要的事。你应该现在就去撒下好种，好像有一天我们有希望收成美好的事。我在许多年前因着在教会的服事遇见的一些事情，主自己教导我这个功课，我一直都多年来我都觉得那是很宝贵的功课。我遇见过在教会里面遇见一些不美的事，特别跟人有关系的，是使你每一次要站在讲台上，无论带领聚会或者讲道，很难不想到那一件事，很难不想到那些人，而且那些人有可能就坐在台下。你知道那很容易，你讲道的时候啊，我们讲道的人蛮有这种特权的，你就可以借着讲道说一点话，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从很起头，当我遇见那些事的时候，主禁止我那样做，使我需要很留意的，一直每一次的服事都很留意的，不要那样做。我可以告诉你，我虽然那么留意啊，还是会被人家说他把讲台当炮台，因为你很容易把什么话就去对号入座，认为是讲你嘛。其实他们不知道，有的时候 我按着次序本来就要讲的一个东西，我却意识到那个有可能会让他们觉得是这样，我因此仰望主，主也允许我，我就不讲他，刻意不讲他，还是有可能人家会这样说。但是至少我自己留意这个，不是只这样。主那个时候最主要教导我是，你要继续的把聚会带着属灵，你讲的道要真正叫人家得到祝福，仍然有神的道、神的生命在里面。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啊，因为你上台，你那种情绪就很容易来，你知道不？嗯，你跟我一样，你不是牧师，你跟我不一样，你不是牧师，可是你一定会遇见有一些状况，类似这种情绪，不是吗？就是想起来就是很不是滋味啊。用台语来讲，有的时候就是就演了呀，那样。嗯，所以那是一个要刻意真正的去学习的。我想保罗当时遇见的就是这样，他说：“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我发现那个时候我这样学习，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可是，一旦你真实的跨出去这样学习的时候，就会看见神的恩典哈，你就会发现，当你这样服侍的时候，看见神还是继续做工，你心里面会有那种笃定的感觉，就会帮助你下一次更不受那些其他情绪的影响，你会往好的方向去循环，而不会恶性循环。我们生命里面常常需要做出这种选择，你知道吧？再来撒美好的种子，嗯。所以再受生产之苦，有点像庄稼一样，你需要更专注于撒种，用在属灵的事上，你继续的活出神的道，或者是传讲神的道，还有继续留意要浇灌，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好好的参加聚会，被圣灵充满。你也需要耕耘，我想那个包括了留心你自己生命里面的障碍，除去一些不好的事。因为我们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太容易想的都是环境跟别人，其实你应该更多想到自己，你知道吗？像一位长辈讲得很好，他说如果你被触犯了，你被触怒了，你觉得有人做些事情使你很难接受不舒服，你应该优先问自己说，主啊，我有什么可恶的肉体让我觉得被触怒了？很好的想法，这是我年轻的时候被教导的事情，而且那个非常大的祝福我自己的生命。然后你做这些之后，你忍耐着等候收成。你也可以这样说，在你受生产之苦，你撒下好的种子。比方留心待人有恩慈，你一定会遇见有时候有一些环境，有一些状况使你很难这样做，你需要刻意的留心，那是我优先要做的事。主耶稣知道我们会这样，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也就是主很清楚的讲，因着我们四周看见一些让我们觉得糟糕的事情，那种事情多的时候，我们连我们自己的爱心也会冷淡。主在讲那个时候当然不是说啊，所以你那样没有关系，不是啦，主显然是在提醒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仍然要待人有恩慈，即使不容易，可是那才是真正在撒下美好的种子，那个是再受生产之苦的意思，我相信。然后继续的耐心教导，或者是自己也有这个榜样，继续的遵行神的道。我常常觉得遵行神的道就是在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障碍，剪掉石头啦，让我们生命当中崎岖曲曲的地方可以 变为平坦正直，好叫我们的生命预备一条道路，神的救恩、神的荣耀可以更多的彰显出来。继续的学习遵行神的命令，遵行神的道。就像我们一位长辈讲的，当你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喜乐起来总没有错，那就是神很清楚的命令，对吗？你常常这样做，你的生命里面一定有一些崎岖的东西会变成平坦的。当然我们继续祷告，期待神的介入，然后我们忍耐着收成。这个忍耐有的时候是要一段时间的，继续做你该做的事，然后忍耐着它能够结实。你知道我们应该晓得，我们堕落的人类原来是好像被抛弃了的一样，是神把我们再拾起来重新制作。所以当你碰见有别人不是很上道的时候，你应该记得这一件事，因为我们自己神也这样对待我们，对吗？你要知道我们的主自己也经历过这个。诗篇118篇有一段话被认为是弥赛亚预言，用在基督身上。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人对我们就是这样。主想要这样，就是像这样一个不理想的状况，像加拉太人一样，神却带着这个期望。保罗也是这样。只等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要把我们制作成他的样式。我就想到有一个传说，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不是完全正确的。你知道有一些人是会编故事的，比方嘛，我以前讲到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后来我知道那其实是人家编的故事，不是真的，就是斯坦福大学怎么样建立的。其实那不是真正的故事，就是那个老夫妇要去哈佛大学做什么事，后来那是一个很好的有教育性质的故事，不过那是一个编的故事。因为哈佛的斯坦福大学的建立跟那对老夫妇失上一个儿子有关，但是并不是那样的故事的内容。可是我现在要讲另外一个故事，也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是真的。那讲到差不多改教时期，文艺复兴的时代，那个文艺复兴的三大艺术家之一米开朗基罗的故事。据说有一次他在街上走，然后就看见有一块大理石是被前面的雕刻家，你知道米开朗基罗不是原来不是画家，是他的主要是雕刻，他被别的雕刻师可能刻坏了，把他丢弃在那边。做雕刻的人刻坏东西不一定都会把它丢弃，有的时候他们要刻一个东西，甚至可能快要完成的时候，却一不小心把一个雕像的耳朵给凿掉了，或者是留下一个裂痕，他们就会做一件事，就是把它粘上去，然后在那个裂缝上面涂蜡，把它做成看起来就像大理石的样子。你们听过这个吗？所以那个时代，如果他们有人要买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时候，那个拥有者可能会强调说这是没有蜡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真诚的，这是真实的。所以有人说有一个英文字是从拉丁文演成的，叫 sincerity， 听过这个字吗？叫 sincere。 写英文你说写信最后常常写 sincerely yours， 对不对？那就是很真诚的意思。他们说那个字其实原来意思是 without wax， 就是没有蜡的意思。其实那是有争议的啦，因为关于那个字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有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觉得那个字其实就是表达一个纯净 pure， 一个很真实纯净的意思，也有的人认为呢是没有辣的意思，可是无论是怎么样，那个意思是好的。好，对不起，我顺便跟大家讲这些事。米开朗基罗那天碰见的显然是一个并没有把它磕坏了没有成功的成品，用蜡来掩饰，他就暂时把它弃置在一旁。据说米开朗基罗经过那里就视为看看那一块，询问了以后就花钱把那一块大理石买回来，在他的工作室认真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今天米开朗基罗最重要的最有名的雕刻作品就是大卫像，就是这样出来的，据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故事，可是确实是很有教导意味的故事就是了。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原来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对自己对别人常常要想到这一件事情，不要常常用成品的眼光，完成品的眼光来看人看自己，然后就觉得可能对自己很不满意，或者对别人很不满意。其实我们都还在逐渐的让基督成型在我们里面的过程。我们之后将要进到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讲到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保罗用来讲到基督成型在我们里面是怎么样的光景的其中一种描述的方式。到时候我们看我们身上是不是充满了神的爱，是不是一个成为一个充满喜乐的人，一个生命有安息的人，这些都可以用来说明或者让我们自己能够来查验基督是不是更多的成型在我们的里面。因为那是圣灵的果子嘛，也就是神的属性，让神的属性更多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当然就是基督的形象彰显在我们的身上，那是神的目标，有一天要长成基督丰满的神量，充满神的同在。那个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人遇见我们的时候很容易意识到神自己。我们刚刚开会的时候唱的第二首诗歌里面有类似这样的话，就是当我们愿意更加的卧于尘土，我们更加低伏的时候，让世人可以看见我们的救主。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从年轻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一首诗歌，可是常常充满在我们里面的祷告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哭泣着这样祷告，但愿我们的生命更多的卧于尘土，更多的低伏，好叫基督能够彰显出来，好像人可以在我们身上看见的是神自己。一个充满神的人应该是这样。1904年在威尔士，英国威尔士，神借着他带起大复兴，那个罗巴斯，那个Evan Roberts， 有一次有在他的大复兴的期间，有一次有一个新闻记者去跟他谈话采访他，完了以后那个新闻记者不是只是记述他去采访的内容而已，他加了一个 comment， 加了一个评语，他说这个人 Evan 这个人是我所见过最没有自觉的人，没有 self-consciousness 的人。你知道什么叫没有自觉吗？比方啦，人家批评你，如果那是真实的批评，我们就留意改正他，但之后我们很快就不要再去想他。有的人不是，人家批评他之后他就一直在要回到这个题目上，要跟人家讲要做什么要做什么，那叫自觉，你不知道那是老我。如果有人称赞你，我觉得我们听一下思考一下很好，留意一下，如果真的人家称赞的是真的在我们身上有的美好的东西，我们借着这个有机会想到神 这些人在我们身上做了美好的工作，我们就把荣耀归给神，充满了感恩，然后就不要再想他。有的人只要听见人家称赞，哇，他就未来就不时的会再提到，然后会再讲，会再说这样。虽然他有可能说的好像是谦卑的话，可是其实一直在想这些事。嗯，你不知道吗？那也叫自觉。嗯，当一个人不是这样的时候，人才会在他身上更真实的常常看见神自己。能跟他在一起一会儿，就会更多意识到神，而不是意识到他。那就是当年带起威尔士大复兴的 Evan Roberts 人家对他的形容。我们还要来看后面这一段，加拉太书第四章21-31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有这些加拉太人蛮喜欢听见别人讲的，就想要回到遵行律法，想觉得那个比较实在。保罗现在告诉他们，就说如果你们那么想要律法，那我告诉你，就是律法说的话也是支持我所说的，而不是像你们讲的那样。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施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施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他在讲夏甲生以实玛利啊。这夏甲两个字是指的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耶路撒冷同类。保罗。保罗在这里有点灵异解经，因为夏甲两个字的原来并不见得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是在表达那个灵异。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可是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这里翻译做自主的字跟别的地方翻译做自由或者释放是同样的，那些自由是同一个字哈。因为经上记着，这是以赛亚书54章头几节的话，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后面这几节我们一起读。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呢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施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施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施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所以保罗再一次回到他的论辩里面。夏甲是因为撒拉不生育，所以就把他的施女，我们翻译做使女翻得很轻，那个时代是有奴隶制度，就是一个女奴了啊，是买来的啊，所以他所生的儿女当然也是奴仆，这是保罗说的。而且夏甲生以实玛利是也是出于肉体，当然这个肉体跟撒拉亚伯兰有关，是他们自己出主意的，不是神要他们这样做的，出于自己的想法，所以他最后的结局是被赶出去，不能够承受产业。我们要留意我们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东西。如果你的生命里面常常专注的都是那些我要做什么，我做什么可以讨神喜悦啊，像这些事情的话，有可能也是使你不能真实承受神丰富的产业，使你没办法常常活在神的喜乐他的爱里面的原因，有可能。可是撒拉她是家中的祖母，家中的女主人，是自主的，所以她所生的儿子当然是小主人，是自由的。而且撒拉生儿子生以撒不是从血气生的吗？对吧？按着血气她是无法生育的，纯粹是因为神的应许，他用信心因着神的恩典而有的。 所以保罗用了一个旧约时代一个他们都耳熟能详的故事来做这个比喻来讲，所以保罗下了一个结论，这是在这一章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所以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保罗用这个甚至来比拟西乃山，因为它是立律法之约，跟今天天上的耶路撒冷做这些比较。然后他还引用了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的话，提到像这个应许生的，就是原来不生育不怀胎的，现在却有儿女更多哦。其实这个不只用在属灵的事上，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在肉身上也会经历这个。许多年前我看到美国加州道上教会海夫德牧师讲的一个故事，他的教会有一个有一天他主日聚会，聚会快要开始了，走道上他有一个小女孩迎面过来，五六岁的小女孩迎面过来就拦住他说，牧师，我有一首诗歌要唱给你听。那个牧师虽然马上就要聚会要上台了，他还是蹲下来让那个小女孩唱歌给他听。 他不是在唱主日学老师教的，是他觉得是主给他的，当然是小孩子的样式，可是唱得非常好，很感人。海夫的牧师当然这个之后他再站起来回到讲台上，然后他讲这个故事是倒叙法，他接着要告诉我们那个小女孩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们教会有一对夫妻结婚了好几年都没有小孩，然后后来来到他们的教会参加聚会一段时间以后，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大家在赞美敬拜的时候，我忘了那个细节，但是好像他们就觉得神对他们说话，还是神怎么样做工在他们身上。后来他们就发现那个姊妹怀孕了，以后就生下一个小孩，好像是他听牧师在讲关于赞美的事，他们对，然后他们回家不止在聚会中，回家也学习好好的赞美神，后来就发现那个妻子怀孕了。海夫的牧师是要告诉人说，所以那个孩子好像是在诗歌当中生的，所以后来他就是想那样那个主日给他唱一首歌。我们中间其实也有类似这样的见证，有的人很多年没有孩子，差不多预备要去做试管婴孩了，忽然发现怀孕了，祷告了许多年以后，好像所有这些孩子都应该叫做以撒的样子。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我们来看看以撒是怎么一回事。第一，他是不是按血气生的，是按应许生的。所以你不要常常只注意你拥有什么，你现在拥有什么，那个有可能不是最实际的。你说我拥有的当然是最实际的，可是不，你看下脚就知道，他一被送到亚伯拉罕怀中，很快就怀孕，很快就有孩子，对不对？以斯玛利。可是实际吗？并不实际。有一天他是要被赶出去的。那个时候撒拉完全没有孩子，事实上那件事件之后还要过十五年撒拉才有孩子。可是今天我们都知道撒拉生的孩子，他的后裔遍及全世界。我讲的不是只有犹太人，是包括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人，对吗？因为保罗说的嘛，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我们都是在这个应许里面生的，所以你一定要留意，不要只把眼光放在你现在拥有什么，现在已经成就了什么事上，你要更多的放在神跟他的话语上面，那些东西是比你现在已经拥有的更实际的。不只是救恩是这样，每一个方面都是这样，那就是这里所说的真正神的儿女，还有里面所蕴含的所有的丰盛，它的产业都是从应许来的。是神自己的作为。第二， 以撒这个人在圣经里面好像特别要让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应许的儿女是怎么回事，就记述的以撒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很懂得享受。你知道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一系列下来都是在救恩的计划上面都是很重要的人物，对不对？亚伯兰神花了很多的篇幅记载他的故事，雅各也是，可是只有以撒就简短的几句话把他没有多少篇幅就记完了。事实上亚伯兰还没死，雅各已经生出来，重叠在那个重叠的一点点灰色地带记载以撒的故事，很不重要的样子，对不对？其实不是啊，因为神好像刻意不要多提以撒有什么作为，但是却提以撒很懂得享受，因为要表明他是承受的，你知道吧？哎，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你也应该有这一点。嗯，你会不会来到聚会？你到底存心什么？你应该要每一次来到聚会，你最优先想的就是我要在这里遇见主，我要意识到神的同在，我要享受他啊，应该这样不是吗？以撒就是这样，你知道以撒很会享受，他连答应要给他的儿子祝福，你记得他要先做什么？你要吃他儿子打来的野味，而且还不要家里面那些东西，要特别从外面打来的野味。他家里有很多牲畜，你要知道，羊啊牛啊都可以吃的，他要去打野味，很蛮重口味的哈、哦。反正他就很懂得享受，然后一吃的很满足，还要闻到他儿子身上的香气，就那么满足，充满了恩高的话语、祝福的话语就跑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一个说法啊，就是我们也应该是这样。我们更多的享受主以后，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祝福涌流出来的。如果你常常觉得那是很自私的事，我们不是应该要多想到别人，怎么是自己享受？不不不，真理有这一面，而且那个是优先的，你一定要先懂得享受。我们是要先承受产业的，你没有承受产业，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人啊？那就是以撒。创世纪25:5-6第六节讲了一句有一点奇特的话，他说亚伯拉罕把一切所有都给了以撒，然后把他的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因为后来亚伯拉罕不只有以斯玛利，后来撒拉去世以后，他又娶了一个基图拉，又生了几个儿子，对不对？这很奇怪的说法了，他如果有财物分给庶出的众子，就不应该说所有的都给以撒，只能说分剩的给以撒，也许分给庶出众子少一点，以撒多一点，你可以说他得到60%、70%，你不能说所有都给他。可是我觉得这是有启示的性质的，讲到神就是这样，对吧？神是无穷无尽的，谁都可以得到他的好处，可是那些真实认识他的人得着的是全部。你能了解这个吗？对吧？数学上我们今天的运作也是这样说的，无限大减掉700亿美金剩下多少？无限大，700亿美金是 Bill Gates 的财产。你就是分了700亿美金给了庶出众子，我们还是无限大，因为我们拥有神自己。哎，这是有启示的味道，对不对？你一定要有这种观念，那才真正的是在承受产业的儿子啊。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以撒有一个特点，就是因着这样，他是儿子，他拥有一切，所以他不跟人家争竞。这是几乎唯一记载以撒的故事，除了他为他的儿子祝福又被雅各骗之外，所记载的唯一的事情，就是非利士人过来侵夺他的产业，把他挖好的井抢去了。有一些井是古井，所以塞住了，这个以撒就是差人去把它挖出来，一挖好 非利士人就过来说这是我们的。这是创世纪二十六章，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以撒有没有跟他们争论这件事？没有，在创世纪二十六章的十九二十节那里，当非利士人基拉尔，非利士王基拉尔的牧人跟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让给他们了。不过他让给他们之前，先给他挖的井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埃瑟。埃瑟的意思是什么？相争。他意思就是说 OK， 你要给你相争是你的。然后他自己再去挖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个井争竞说这是我的。以撒也一样，就立刻让给他，这是二十一节的话。然后他让给他们之前，还是把井取了一个名字叫西提拿，意思是为敌的意思。你既然想要这样跟我作对 ，OK， 让给你。可是拥有为敌这口井的是谁？非利士人。拥有埃瑟增进这口井的是谁？非利士人。他挖了第三口井，非利士人不再增进了，他就给他取名叫利和伯，也是宽阔之地。利和伯属于谁？就是像这样。你要不要试试看，当你遇见有时候好像有这些增进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把增进来为敌让给别人吧，直到真正属于你神量给你的东西，那就是宽阔之地。很好的想法，对不对？哦，试试看。嗯，有一些人他们的宗教是规条组成的，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活水，再加上神的道，那就有庄稼在那里成长。有一天我们可以借着生产之苦，我们可以有基督成型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对自己、对别人、对你的孩子都要这样。如果看见不理想的事，你就说不会一直这样，因为我们必要像他。嗯，如果你还有一些坏习惯，一些不好的东西在你身上，你不要一直觉得你就是这样。你可以说我现在还在抽烟，我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坏习惯，可是我不会一直这样。主，你一定会帮助我，一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因为我们必要像他，好吗？来，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必要像他，那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的话，颂赞诗选392。